各位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现场的和网上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真是非常感恩，虽然有疫情，我们还是能够照常的敬拜聚会。那这个时代呢，被称为知识爆炸的时代，各种资讯发达，科技发达，各种网络，真可以说呢是秀色不出门，知道天下事。一早晨我们就能看到世界很多地方的事情，很多人呢不仅知道很多事，现在的事，有的人还说他知道未来的事啊。每个人呢都觉得自己的知识很了不起，我们都觉得自己呢是有智慧的人。那到底我们什么才叫真智慧呢？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清朝乾隆年间，大家知道古代的很多皇帝都是文武双全，乾隆更是一个马上皇帝，但是也是一个文才很好，他的书法很好。那么呢，发生过一件事情，在这个顺天府，就是这个在清朝的顺天府，这个考试的一个大院里呢，写着一个匾，上面写三个字“治公堂”。谁写的呢？明朝的一个阁老，也就是仅次于皇帝的阁老严嵩，大家知道这个人是有名的监官，他写的。但是在这个上面呢挂着他的一个字，大家觉得呢这个不合适，这可是一个国家选拔人才的地方，国家要选拔什么人才啊？忠臣嘛，良将嘛。但是治公堂三个字是个奸臣写的，这显然不合适，这个感觉到有上大雅。举个例子，如果说我们这个圣道堂三个字是某某牧师写的，后来这个牧师呢犯罪了，这个三个字我们要不要呢？好，结果呢有人就出主意，这个跟乾隆讲，乾隆呢一高兴下令，满朝文武天下学子都来写，都写治公堂三个字，看谁写的最好，选出一个比阁老严嵩，比这个奸臣的字更好。这个乾隆皇帝呢手也有点痒痒，他也在写。好，写好以后呢就放那里，很文明很民主，这个大家选，大家最终投票，乾隆的字最漂亮，比严嵩的漂亮，犯上乾隆皇帝的字。这个所有大臣都这样讲，但是乾隆本身是个精通书法的人，他当然知道谁写得好，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字没有严嵩的字好。最终呢这个字还是严嵩的字。乾隆这个皇帝大家知道他有很多争议，乾隆的电视剧小说也非常多，但是有一件事是别人称道的，就是他没有把他的字挂上去，把严嵩的字换下来，这件事他做对了，是吧？所以历史学家对乾隆虽然褒贬不一，但是对乾隆的这一件事却大加赞赏。什么叫智慧呢？我们中国人讲人贵在自知之明，假如当时的乾隆一高兴真把他字挂上去了，那可能成为千古笑柄。箴言这件书呢就是跟我们讲智慧的，是大家公认的是一卷讲智慧的书。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30章1到9节，玉德弟兄替我们读的呢是箴言书的其中一段，但恰恰就是这九节经文是帮助我们明白理解整个箴言书的其中一个基础。那我们为了了解箴言书，也为了解释这段经文呢，我们需要对整卷箴言进行适当的了解和观察，先了解这卷书。那么在刚才读的这一卷经文呢，很明显分三段，1节到4节，6节7节，然后呢5节到6节，然后呢7节到9节。这三段经文首先在这个前面，亚古尔，这是亚古尔他的话，他说呢我比众人更愚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知识，我也不认识神。首先亚古尔 他承认他是愚笨的。然后呢，亚郭尔他认识到神的话是有智慧的，他说我很笨，为什么笨？因为我不认识神。但是呢，他知道神的话好，只不过神的话划出亮光才能让人通达。所以呢，他就跟神祷告两件事，一个就是不要说谎，一个就是不要富也不要穷，就是这一卷，对吧？那首先亚郭尔说，我比众人更愚笨。为什么愚笨呢？为什么笨？我们都觉得很聪明，其实人知道自己不足，你再笨的人，你知道我笨，你就已经不笨了。什么人才叫真笨的呢？他很笨，他却觉得他很聪明，这种人真叫天下第一大笨。亚郭尔他说，我知道我很笨，我也不聪明，我也没有学好。但是今天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学什么都懂，没有他不懂的，但是自己也从来没学过。我真的不知道很多人怎么这么大信心。但亚郭尔知道他笨，他为什么笨呢？他说，因为我不认识神。这么伟大的神我都不认识，我还算聪不聪明呢？这么伟大的神，这么明显的一位上帝，我都不知道他。他说，谁升上又降下？谁能掌管风？谁能掌管雨？对吧？谁能定地的四极东西南北？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还不笨吗？所以呢，他承认他笨。紧接着，但是这个人呢，虽然他笨，他却知道神的话是句句是炼净的。他知道神的话是好的，圣经是好的。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了圣经，他也知道神才能保护我们。在座的诸位朋友弟兄姊妹，你很强，你开车的技术很好，你觉得你人生万无一失，你真的说你真的万无一失吗？万一有一天发生了灾难，你觉得哦没问题，所有的事情我都能搞定，我们中国人讲只要用钱能搞定的没问题。但是很可惜，有时候你的钱也搞不定，我估计你的钱不会到10000亿吧。看看中国那些亿万富豪，他们搞得定吗？最近看新闻，你说我有权，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被打在监狱里，临死也没个名字，你有权利吗？你真的以为所有的事情你都能搞得定吗？有一天你遇到灾难怎么办？所以呢，他认识神的话是句句是精炼的，他也知道话神的话能够保护他。所以这个人呢，真叫真聪明。他知道他不足，他知道他不认识神，但是他知道神的话是好的。我们在座的诸位基督徒们，你见过神吗？我常常听一些弟兄姊妹，他神跟我讲话，神什么时候跟你讲的话呀？但是有一件事，圣经是我们可以看的，所以这是你要知道，圣经是好的。所以最后呢，他就跟神祷告两件事，哪两件事呢？要诚实，不要虚假。我们人最难对付的就是虚假，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的文化里骨头绳子里从小就培养我们说谎，我们从小就作假，我们整个人从小长大我们就在谎言中长大。我们要不说谎才叫怪呢，说谎叫正常，不说谎叫奇怪。但是我们不能永远说谎啊。信耶稣以后，我以前说谎无所谓，但我信耶稣以后呢，有一次大概我现在还记得，在广州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了一句假话，讲完以后这个小腿都直打软，我感觉到哇，我这真的是谎言真的可怕。所以我呢立定心智不再说谎，那么讲出来的话很臭很烂很得罪人，再难听的诚实话也比好听的假话好。所以这个亚国也很聪明，不要说谎。在座的，然后呢他说我不要穷也不要富。假如在座的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机会，上帝讲了你祷告，我只给你求两件事，你们求什么吗？求我的儿女们永远不遭灾，求我的儿女们都当官发财，我估计要祷这个。或者求我们多子多孙。看看亚国只祷告两件事，不要说谎，不要说谎还要祷告吗？但是在亚国看来，诚实比什么都重要。还求什么呢？他不但不求财，他求自己别发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求不发财呢？他求这两件事，一个是在我未死之先，你不要不给我，就是你给我，不要穷也不要富。为什么呢？因为我富了 就远离神。我穷了呢，我偷盗羞辱神，因为什么？饥寒起盗心嘛，人天天不吃饭，三天不吃饭，看到什么都好吃的都想吃，人一穷就容易偷，对吧？所以呢，他讲了让我两件事。那么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雅各为什么有这样的智慧？我们为什么没有呢？我大家真的以为钱很好吗？张艺谋有个小说叫《活着》，既拍成了电影，也拍成了电视剧，但现在中国成了禁片。为什么呢？人家拍电影会太会拍了，知道吧？他拍的电影呢，这个当然不喜欢了。他其中里面有个环节，有个叫许富贵的，大家知道吗？他赌钱，有另外一个人呢，天天设计，结果呢，给许富贵的钱赢光光，那个老宅子也赢去了，因为那个人的目标就是赢他徐家大宅，刚赢到他手里，这个大军南下，解放军就来了，一看这个宅子不错，作为我们解放军指挥部。他不高兴啊，我好不容易我费了几年的心血才赢到手的，你倒好，一句话给你做指挥部。他一把火把那大宅子烧了，那不得了，你现在烧的是谁的知道吗？你烧的是解放军的指挥部，枪毙，咔一枪打倒。这个许富贵听到了呢，这小便都吓出来了，为什么呢？幸亏我输了呀，我要不输这一枪打到我脑袋上。这个活着大家看过吗？很好。那么就是说什么呢？你以为你赢了这个徐家大宅，你以为这笔钱到你手里就是好吗？有些钱到你手里，你想甩可能都甩不掉。我想这样的事情大家应该听得多看得多吧。所以说这个雅各有智慧，别让我太护了。其实我们再多的钱有什么用呢？人曾经采访红塔山，在这中国那个红塔烟，红塔老板这个叫朱什么剑，好像人问他你有多少钱，他说我不知道，人送我的礼是什么礼，很多礼我从来就没看过，太多了嘛。送我的钱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还要呢？他说我这个心里痒，已经习惯了，如果说你跟我做笔生意，其实给钱我也不一定用，但不给我觉得不合理，他已经养成习惯了。我在少恩爸爸以前上大学的那个学校，我去看他，他那个有个同学呢偷人家运动鞋，他偷完了他也不穿，因为他偷一他穿不了那么多嘛，他送给同学穿，老师处罚他，最后警告开除他。那么那个就是当时呢，少恩大舅跟少恩爸都在那里读大学，怎么传福音建立聚会，就是请我帮助帮助这个孩子。我就跟他聊聊，我就说你这个兴趣我觉得我有兴趣知道你这个兴趣。我没有说偷，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喜爱运动鞋呢？因为你要说偷人家不跟你谈了吗？对，他肯定是鞋啊，因为他偷了也不穿吗？他说我有习惯，他说我看到一双运动鞋我不拿回来我心里不舒服，我脑子其实也没想到偷。我说你觉得呢？你讲的好听的拿回来，对于那个同学呢就叫偷。我说你拿回来送给这个同学穿了，但那个同学没有了呀，你觉得合适吗？他说是养成习惯了。总之他养成习惯了，那双鞋到了他手里，在人家叫运动鞋，在他手里叫什么？赃物。很多东西我们要祷告神别给我，不要遇见试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大部分人呢都以为箴言是教导人生活的智慧，其实就连世界上的灰基督徒呢，他们也认为箴言是教导人智慧的，比如说教你怎么花财，怎么跟女孩子相处，也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箴言是圣经中被误解最多的一卷书，特别箴言最容易被别人呢断章取义。我们说解经不能断章取义嘛，很多人解释箴言都断章取义，以为箴言没有背景，以为箴言没有上下文，把箴言当作格言来讲，其实是大错特错。我们要想理解箴言，想理解那一段跟理解整个箴言呢，首先我们要看开头一到九章和后面的三十章到三十一章，两头看懂中间就懂了。那么前面的一到九章呢，就是讲到了智慧的源头和本质，特别是第九章，大家呢回去读一下，就是第九章呢讲到两位妇人以拟人化将箴言做了一个象征，一个妇人是智慧，一个妇人呢叫愚昧，他把人类呢当作一位旅行的男士，一位男士从我们的圣道堂门口过去， 两边站两个妇人在喊他，一个妇人喊他，开头呢两位妇人喊的话都是用一样的话在喊，假如我们是一个走在一个路上，怎么喊呢？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到我这里来。那么这里两个妇人都喊，谁是傻瓜到我这里来。那么当然了，如果你到了你觉得你需要智慧，如果你到了一个智慧的妇人那里，你可以得到智慧。如果你到了愚昧的妇人这里呢，你当然就变得更加愚昧。两个妇人都在喊，你听谁的？所有的人类今天都在喊，我们说有神，哪有神？我们都在听。我本来想截一个视频的，但是我这个电脑太差，很可惜。这个有一个电影叫《后天》，中国大陆翻译叫《后天》，我不是台湾翻译叫什么？有的翻译是《明天过后》，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吗？其中一个环节什么呢？那个高中生到纽约参加数学比赛，天气极端变化，最后呢，这一群人呢躲在纽约国家图书馆，知道那一段吗？不知道为了突然发现呢，有很多人在门口走。因为这个孩子呢，他爸爸是天文学家，他懂得，他知道这个时候在这个图书馆里面，比如说把一些书烧掉，那个烧书当然有用意的，烧的都是谁的书呢？烧的都是尼采的书。那电影的每个环节都很有意义的，那么就是说呢，很多人呢都是往外面走。这个结果有个人讲，我们也走。这个孩子就喊，你们不能走，在里面可以活，到外面被冻死。哇，那一段是我非常感触的。他喊，不要走啊，留下来呀，留下来呀。没有人听他的话，都走了。哎，我感觉那一段太好。我想把它接下来，但我没这个水平，但你们应该知道那一段在讲什么。很多人不听就走，所以这个智慧的妇人在喊，你来呀，教会用尽各种方法传福音，无奈很多人跟福音擦肩而过。有的人觉得，比如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弟兄姊妹慕道的，他们觉得这个讲得好，那个讲得好，这个讲得好，他就是不信。你自己都知道讲得好，你为什么不信呢？但是就因为有一个问题，有两个问题，你觉得从数学的角度上你觉得合理吗？你听完了十个，比如你听了十个有道理的，就因为两个问题想不通你不信，你真的智慧吗？你真的科学吗？两个妇人在喊，愚昧的妇人可能打扮的花枝招展，但是不是我们中间的，我们中间不会出这样的妇人的。你们去过新加坡吗？新加坡这个国家很搞笑，他知道社会不可能消除淫乱，所以他在有个，但是呢你不能在其他地方乱搞，在有个地方叫红灯区，可以在这里搞。那我呢去那里呢，那个牧师问我，秦牧师你想参观哪里？我说我想参观那个区。哎呦，牧师怎么想参观那个区呢？哎，我说我想长点见识。好，他说那里你不要参观，为什么呢？我们教会就在那个区中间。哦，看来不是我一个想参观。新加坡政府呢出了个点子，所有的红灯区都在那一个区，但是呢他鼓励各种教会，宗教活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向那里开。政府讲了，我们解决不了，交给你们宗教解决。那一个地方一个楼里就七家教会，所以去了那个教会呢就要路过那个红灯区。好，那个牧师讲了，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去，不用你不用专门参观，因为我去跟他们开布道会、培灵会。那其实来听福音的就有很多这种人。那天他华丽，新加坡华丽很文明，这是马路，那个妓女啊站在这上面不犯法，站在这里就犯法，很搞笑。那么你这个走路的人呢，走旁边过去，他只能招手不能拉，拉了犯法，强迫嘛，走那里过去。我就发现那些女的打扮的都非常漂亮，对吧？这个师母还讲少看两眼，然后那个我不是，我以后讲到这要是做我的题材，我得稍微观察几秒钟嘛。外面女的穿的都很漂亮，打扮的很好。我不知道要是你走那里会动心吗？那你们问牧师你动心了吗？我没有，我诚实讲没有动心。为什么？去之前我就进食一顿祷告，因为我担心到那里面别人没想什么东西，我没观察好，我先动心很麻烦。我先进食祷告，并且呢我也只看几眼。我为了就是我讲的东西不是道听途说，我看来的啊。我就发现这个愚昧的妇人大概就是这么漂亮，很吸引你啊。你比如说酒桌子上喝好酒吃好菜，哇，那些生活谁不喜欢？你们不喜欢吗？我也很喜欢，只不过我觉得做牧师的喜欢那些东西不太好，不是我不喜欢，我要抗拒那些东西。 愚昧的妇人真的是吸引人呢，智慧的妇人们估计不太吸引人，没有一个人故意给自己画的皱，满脸皱纹，满脸的灰，头发乱乱的，在那里招揽客人的，有这样的妓女吗？没有啊。两个妇人在那喊，你听谁的？那么智慧在宽阔处喊，那么其实箴言书一开始就讲了，智慧在街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的街头大喊，在城门口，在城中发言，无奈不听。看看今天的教堂，十字架也有很高，有很多大的，我们的门口白天能看到，晚上也看到带亮光。我估计从这旁边看圣道堂三个字的人也不多，估计呢，哎，这个有麦当劳啊，但如果是前面一家中国餐厅，我估计很多人知道中国餐厅麦当劳比基督圣道堂还多。人们不在乎真理。我们先看看这个智慧的妇人怎么喊。我们要理解箴言书第九章呢，关键要知道这个妇人她住在哪里。住在哪里啊？住在城中最高处，这个很重要。那么在古代的近东，唯有一个人可以住在城中最高处，就是那座城的神。在耶路撒冷最高之处，就是在锡安山上所建的那个圣殿，是神。所以这个智慧呢，其实就是神，就是真神在呼喊。因为住在城中最高处代表神吗？我们再看看这个愚昧的妇人呢，很奇怪，他也住在城中最高处，他也是神。他是什么神啊？他是假神，他是偶像。那么谁的偶像在哪里呢？我们常常讲邪灵魔鬼偶像在哪里，偶像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心中的自我。我们崇拜的是谁啊？所有基督教以外的无神论都在拜自己。中国人所拜的神，那神都是哪来的知道吗？都是我们根据自己需要造出来的。我们担心家里失火，所以我们叫个灶神。我们担心土地不收庄稼，所以我们造个土地神。我们需要的神我们都造出来。这个知道这个汤王李世民，因为知道这个玄武门之变，他杀了他哥哥，他夜里睡觉睡不着，睡不着觉怎么办呢？秦琼跟这个尉迟恭给他看门，大家知道吧？所以呢，秦琼跟尉迟恭就成了门神。谁才需要门神呢？那心不安理不得的睡不着觉的人才需要门神。所以秦琼跟尉迟恭也只不过是跟唐王李世民都是兄弟们，对不对？所以在山西有个地方叫门神之乡，还有，所以他那个地方会造门神，那个，所以门神都跑到他们那去了。结果呢，他们家不是家家富有，哎，那个地方真的叫穷，穷到什么地步呢？有的地方就现在啊，我们会到街上开个，就是我们一般想吃肉，上买他几斤回家烧，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买不起一斤肉，就买个二两，有人卖给你吗？也许有人卖二两肉回来，怎么烧呢？不好烧。所以他们街上就流行一个生意，什么生意呢？专门煮一锅肉，你想我买五毛钱的肉，给你交五毛钱，就这么穷。哎，我去那里，我就问那些人，为什么不买回家吃呢？他说这两毛钱的肉回家怎么烧呢？或者五毛钱的怎么烧呢？就那一点点，喝点肉汤。结果他们拜了那么多年门神，连个肉都没吃上，不知道这门神在干嘛呢？这是我们中国人信的神。你说那些人无知，你就有智慧吗？他们傻，你就聪明吗？只不过你拜的不是门神，当然你拜的什么神你自己心里清楚。所以说呢，其实箴言书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旅途的人士，我们面临着一个什么呢？抉择，选择。我们是选择真神还是选择假神呢？所以箴言书第九章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选择，他们的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我们今天来不来礼拜？我们是在线上礼拜还是到教堂礼拜？我们是今天去旅游还是礼拜？我们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我是拜假神还是去干嘛？所有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选择智慧，你亲近神；选择愚昧，你就亲近偶像。所有的选择我们都是要付代价的，对吧？那这里就是说，并且呢，人们都很喜欢接受愚昧妇人的邀请，因为 他坐在自己的城门口，他喊人，智慧也坐在那里喊，对吧？所以呢，两个人喊的声音都差不多，对吧？那么关键是你选谁，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是前面的，那然后再看后面的，后面两章，三十章跟三十一章，其实在三十章跟三十一章呢，分成三个部分：雅各的语言、以目以勒的语言和才德妇人的语言。这三段经文，尤其最被误解的就是三十一章的十到三十一节。我先讲后面的，为什么这段被误解了呢？所以很多人都拿这段圣经教导教会的姐妹，才德的妇人，她的家里怎么勤劳，怎么好。第一，我们中间哪个女人能做到？第二，一个女人这么勤劳，那个男人干什么去了？很多教会，我不说我们教会有没有人拿这段圣经来教导我们姐妹，我告诉你，那不是教导姐妹的。如果这样教导姐妹，谁能做到呢？圣经会教导你，圣经会弄出一段你明明做不到的经文让你学吗？才德的妇人，其实那是在讲神的创造，神的奇妙，在歌颂神的。我们呢，就把它当作一个伦理来讲，就被误解。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三十章的一到九节，这也是雅各的一个祷告，其实是箴言中的唯一的一段祷告。我不知道大家读经有没有留意，整个箴言书就这一个祷告，三十章一到九节雅各的祷告。那么在这一段祷告，如果说前面一到九章智慧和愚昧妇人在呼喊，是解释箴言的引导，这三十章一到九节就是解释箴言的基础。那么如果说我们这样的来看圣经，就知道这里的智慧是讲谁，是讲耶稣基督的，知道吗？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把箴言当作格言，我们真的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箴言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神的创造。箴言是讲神的创造，是讲神的大能，神的新创造。那么在圣经上怎么讲呢？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初，在太初万物之前就有了我，从亘古太初没有世界就已经有了我。大家留意这段圣经跟似曾相识，跟哪一段圣经很像啊？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看看箴言书的八章和箴言约翰福音的一章，它是不是很一样啊？所以我们讲似曾相识，其实这两段经文都在告诉我们谁是智慧啊。耶稣基督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化身。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想有智慧，那就是找耶稣，耶稣就是智慧，就是智慧的源头，在耶稣基督那里才有智慧。因此呢，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耶稣基督是智慧的源头。那么第一点，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智慧的源头呢？为什么呢？刚才已经讲了，圣经箴言书上讲的。那么第一点呢，真正的智慧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常言道嘛，人贵在自知之明，人应该知道自己的优点，也应该知道自己的弱点，但是人们呢，往往只知道自己的优点，不知道自己的弱点。更可怕的是，明明的无知，还以为自己呢，什么都知道。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问题，骄傲和无知，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你骄傲你无知，你无知你就骄傲。什么叫骄傲呢？夸大自己的优点，给自己的优点无限放大，自己活在梦中假想，哇，秦广乐太伟大了，这个优点那个优点，一看都看不起别人，这叫什么？骄傲。很多人都是夸大自己的优点。什么叫无知呢？明明什么都不懂还装懂，别人讲话非要插上几句，别人不专业，不是你的专业的事情非要去讲，你从事任何一个专业，大家知道当代流行一个词一万小时定律，这大家都很熟吧？什么叫一万小时定律呢？你从事任何一个行业，你花一万个小时，或者你不可能专业，学计算机的你花一万小时，学医的你花一万小时，当牧师的你花一万小时，你只要花上一万个小时，你都基本专业。如果你没有花上一万小时，你还想当专家，你只能成为别人的笑柄。人只有认识自己无知，人才真叫有智慧。人怎么无知，认识无知呢？但是无知的人 无知的人就无知在他不知道自己无知，那怎么办呢？认识耶稣，耶稣就是你的亮光，认识耶稣我们才真的知道自己啊多么无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发现自己多么败坏。不信耶稣之前我觉得我是个好人，我信耶稣之初我觉得我也很好。我曾经这样讲，我讲道的时候就讲，为什么我信耶稣当传道人呢？我不当传道谁能当传道？我觉得我很好，我真的这样讲的。所以我后来才发现这羞耻，当我真正的明白真理才发现啊，真叫羞耻，这么一个骄傲无知败坏的人居然觉得自己很好。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觉得你很好吗？问问你自己内心想的东西，你把你心里想的东西都敢让人家知道吗？你就知道你有没有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思考一下吧，你要不要耶稣来赦免你的罪？雅各埃这个人其实他是个有智慧的人，雅各埃他有智慧，因为他说我比别人都笨，我最笨，天下第一笨。保罗说，今天这个诗歌非常好，我是个很小的人，但是我是个很大的罪人罪魁，保罗就这样讲的，对吧？那么所以雅各埃呢算得上一个聪明，他知道他很笨，笨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他不认识神。所以这其实是雅各埃的谦卑，说明呢他比众人都有智慧。一个真正的笨人是不可能认识神的，对吧？所以接着就是雅各埃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他自己笨，他知道他自己不认识神，他知道自己如果没有神就会走向灭亡。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很多人呢太自信太自满，觉得自己不够缺乏。约翰马太福音耶稣登山宝训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知道自己不足的人你有福了。我们很多地方都不足，大家知道吗？其实很多地方我们都有缺乏。我们如果只看自己好的，我有美国护照，我有美国绿卡，我有银行存款，我有中国的什么关系，我有很多，这都是你的优点，真的不否定。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也有很多不足啊？有，一旦有一天你的所有优点它都没有价值，你有美国护照，现在很多人为了能拿到美国绿卡拿到美国护照想尽一切办法，你看看拿身在美国的人都很快乐吗？快乐吗？美国也有很多穷人过得很不快乐，你们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要为拿到美国绿卡，为了拿到美国公民付出那么多代价，值吗？我觉得不值。当然正规说的拿到没问题，但是有了我们也不要说啊，美国护照回家就是送到什么壁火上烧掉了，你也别这么清高，因为没有美国护照你没法出门旅行了。问题是你以这个为荣吗？你以这个为你的目标吗？要有钱，不择手段去搞钱，这些东西你知道不知道？有时候会成为你的祸患的，你知道吗？有时候会成为你的麻烦的。所以人真的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足，现在是你的优点，有一天可能就是你的弱点了，知道吗？现在是你的好处，有一天就成了你的害处了。我们中国人最清楚，当然如果你不学中国历史，你忘记历史也麻烦了。我爷爷就是个大地主，这是什么的地主吗？恶霸地主，就是我们从小学的嘛，地主都是恶霸。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我们地主很良善，我们家因为那是有钱，全面专门盖一排房子，凡是逃荒要饭的可以在那里住，可以在那里吃，这叫恶霸吗？反正那时候我们家大概有不少，说一天的收入那个街道就我们家的，就是袁大头一天可以弄几箩筐回家。哦，现在想想几箩筐袁大头你们知道多少钱吗？说当时当那个我的一个叔叔说，他说你在这转一圈，这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讲往东西南北观看都是你们家的。当时呢我叔叔说你转这一圈以前都，他说都是我们家的，以前是我给他加上的，他说都是我们家的。我说那是以前吧，这些东西后来呢有钱叫什么恶霸地主，小有钱叫富农，穷光蛋叫贫下中农，那叫 更利透红。你看，今天是你的财富，明天就是你的罪名。当然了，这个世上这么多的例子，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吗？问题不在钱，问题什么呢？人，你不能把握未来，明天如何你不知道，你将来有什么难处你不知道。谁才是真智慧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这才是永远的智慧，永远的，对吧？耶稣是谁啊？ C.S. 路易斯他跟我们讲，要么我们相信耶稣是神，要么我们相信耶稣就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骗子，你只能相信这两点。但是今天不信主的人呢，既不承认耶稣是神，他们也不承认耶稣是骗子，哎，这就矛盾了。为什么呢？如果他是神，那就你信他信神，就因为他自己说的他是神嘛，你信对了。如果他不是神，问题来了，因为他不是神，他说他是神，这不叫骗子吗？那么这个骗子图什么呢？骗子不都是骗财骗色，除了骗这东西，没有人讲这个，我就想骗死，我死不掉怎么办呢？我骗，没有这样的骗子吧？遇过这样的骗子吗？没有。那么耶稣说他是神，最后呢，因为他就准备人家杀他的，后来人家要杀他之前怎么讲嘛？你只要不说你是神，就把你放了。这时候耶稣赶紧改，骗了一辈子了，骗了33年也没骗到好处，这是该清醒了吧？对不起 ，sorry， 我不是神，没事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还说他是神，他说肯定神经出毛病了吗？除了神经病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吗？所以耶稣就是个神经病的骗子。大家看看耶稣像一个神经病的骗子吗？你只能得到这两种结论。你不要说耶稣是有智慧的呀，耶稣是先知，你不要这样讲，这是你自己无知。耶稣都没说他是这样的，你怎么能说呢？他是骗子吗？他是神经有病吗？看看他给人类带来，给妇女们姐妹们，看看他给你带来的自由。全人类所有的文化哲学宗教都是不把女人当人的，唯有基督教将女人当人，当女人当跟男人一样尊贵的人。唯有教会采取了很多的行动，成立了很多的机构来推动解放女人，唯有教会开了女子学校，唯有教会为女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教育保护。除了基督教你还能找到吗？这是神经病吗？姐妹们，你还觉得一个拯救了你帮助了你的人他就是神经病吗？看着给贫穷人带来尊严。我很记得我们中国总理温家宝讲一句话，要让人们活得有尊严，他这句话讲的是对，但是就是让穷人一定要吃饱饭有尊严。但是真正让穷人有尊严的是谁呢？教会，耶稣基督。看看教会成立了多少的这种慈善机构去帮助穷人，去建立了学校。看看教会给社会带来的教育，大家知道当代的教育大学是从基督教开始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各种慈善机构啊，要列举不知该列举多少了。北京大学出了一本书叫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其中一本我带到这里来了，它列举了400样，其中最多的是对女人。看看这样，你还敢说耶稣不是神？你还敢说耶稣是神经病？到底耶稣是神还是神经病啊？大家试想，你不说反正我不管啊，你不管，有一天你想管我担心你来不及。你愿意信耶稣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主吗？可以在内心向他祷告。你什么时候想信，你可以找我，找我们教会的任何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为你祷告。接受耶稣你才知道原来那样美好。如果耶稣是假的，牧师是今天当代头号大骗子。那你们牧师骗了什么了呢？我跟你们讲诚实话，我在中国，我如果我没来这里，我来这里之前我在一个公司上班，我只上很少的班，给我30万年薪。我每天吃喝都是报销，公司给我预算的开支，并且给我开奔驰车，那公司就少恩发的。当然另外公司给我的待遇其实更高，我没去的，给我住房，给我奔驰车开，给我的待遇。那要么我就是 你当然因为牧师工资是保密的，我不方便告诉大家，我只能告诉大家我现在的工资是肯定没有我原来的待遇好。那么要么我脑子出毛病，要么我来这里别有所图。哦，牧师你想来美国搞绿卡的，那我除了，我估计你们除了猜这个我还干什么呢？我跟诚实的跟你讲，我不说了这个，因为我要搞绿卡我也有别的渠道，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因为我为什么，我就是为福音，我就是为了信耶稣。如果耶稣是假的，我第一骗的是谁呢？就自己。看到我们一家人都被我们一家人都被我们骗了，我们全家老少赚的钱都要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我讲的如果耶稣是假的，我就是第一个，牧师都是骗子，高牧师也是骗子，我也是骗子，刘牧师骗子，刘牧师骗一辈子了。你问刘牧师骗了什么了？问问他，看看刘牧师骗什么了。那么弟兄姊妹，我只能告诉你，耶稣真的是神，他是我们的主，智慧的源头。那第二点就是跟大家讲的，真正的智慧就是认识神，敬畏神，他是源头。真正的智慧就是敬畏神。当雅各还认识了自己无知和神的智慧以后，他马上就向神祷告了。他说我是无知的，神是有智慧的，神的话是精炼的，所以他向神祷告。为什么雅各还这样祷告呢？因为他知道那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要诚实呢？因为神不喜欢虚假，因为世上的所有财富都不能带到天国。如果你说谎，神要找你的。我们有时候教会啊，看什么叫犯罪呢？男女关系不好叫犯罪，贪财叫犯罪，我们不觉得说谎是犯罪。其实基督教将说谎列为第一大罪。为什么这样讲？一个人就算他搞男女关系，假如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你的男女关系不好，我不会轻看你，我觉得你这段男女关系不好，你别的不一定坏。但是如果一个人贪财，也不一定这个人呢，这男其实比男女关系更可怕的是贪财，因为圣经讲嘛，贪财是万恶之根。其实如果一个人贪财，但是不表明这个人坏透了，比贪财更可怕的什么呢？说谎。一个人敢说谎，没有他不敢干的坏事。所以你们交朋友一定不要跟说谎的人交朋友。明明的很多人在我们面前说谎，你还跟他成为朋友，你真叫傻。他今一个敢说谎的人，一个敢讲自己不相信的话，就比如我宣传的东西是我不信的。美国一个叫很大的一个哲学家的名字我一下忘了，想不起来。他说如果一个人宣扬他不相信的东西，他准备好了做一切坏事。说谎最可怕。耶稣说说谎的人都是魔鬼的儿女，因为魔鬼说谎，魔鬼就是说谎的头子，代表老板，你说谎你就他的喽啰。所以这个作者求神赐给他平安，这个诚实，因为诚实才是真正的平安。他知道这个最重要，他不傻，他聪明，他才真聪明。还有呢，他求神帮助他不要穷也不要富，这是箴言书的唯一的一段祷告。也就是说象征着，如果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祷告，你求什么？还不赶紧抓住机会求钱财吗？他没有，他偏偏求神不要让我发财，有了钱容易忘记神。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有个富贵思淫欲，其实不是富贵思淫欲。比如说我现在很穷光蛋，我想包爱奶，谁给我包呢？没钱呢，想包也包不起，所以我注定包不了爱奶，对不对？如果有钱了，这钱花不完了干嘛呢？这钱多得很，花不完，房子买一套有一套，汽车买一辆有一辆，那还花不完怎么办呢？就包爱奶啊。在中国有很多爱奶村，大家知道在中国人讲这个，我们在旁边的比弗利山庄，你们知道在十年前就号称是中国的海外爱奶村。我事实怎么样不知道，是传言这样的吗？为什么呢？钱多了吗？光包个爱奶在中国也不行，在美国你知道现在那些有些有钱人夸什么吗？我们以为啊，外面有个女人怕人家知道羞耻，你才搞错了，你现在没见识呢。你没有爱奶谁还跟你玩呢？你爱奶外国没爱奶你也低档次，美国有个爱奶那才叫有的混，这叫文化。这为什么这帮人真叫坏？其实也不是他坏，我们也不比他好。为什么我们不比他好知道吗？我们也有了钱，也跟他差不多一个德行。所以我们万幸神没让我们花财，感恩。比如我想贪，我不涨钱，我贪谁的呢？我直接讲，玉德把钱给我给吗？他不给呀。 我这个袁先生把你家里的钱都存款拿给我，他不给啊。什么时候我才贪呢？我有权才贪呢，我有责任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圣经上讲，就我们脱离凶恶，不遇见试探，没有这个机会，你别觉得倒霉，那叫万幸万幸万万幸，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人很聪明，他很知道，当然了他不要发财，他当然了，当然这个人呢也很现实，也别让我太穷了，对吧？太穷了也不行。所以从圣经的角度，一个人真的好好的爱神，你不会穷的吃不上饭的。神不让你发财，最起码神也不会让你穷，当然你得勤劳，你不勤劳不行。因为这个人他知道罪就是透过自我不断的发出诱惑，让我们怀疑神去争取利益。真正的罪，真正的偶像，不是观世音，不是活主，不是什么这个关羽，不是的，那不是偶像。偶像是谁啊？在我们心里。那只关羽，那就是个木头的，或者是个铁的，是个铜的，是个泥的，那就一堆泥，一堆铁，他身上没有点灵气，你信不信啊？那没有真正的偶像，真正的魔鬼，真正的罪在哪里知道吗？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才是最可怕。圣经里怎么说呢？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罪就是让我们选择违背神，走捷径，抬高自己，把我们抬高到神的地步。我有权利，很多人站在自己不该站的位置上，很多人去管自己不该管的事情上，很多人站在一个合适的位，站在一个位置上，他不敢他的事，不该管的他管，该他管的不管好，你都是在自己取代上帝，很可怕的，知道吗？弟兄姊妹，圣经里怎么说呢？没有一人，没一个都没有。圣经也说，我们都是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所有人都走歪了，哇，真叫悲观绝望。为什么悲观绝望呢？因为人都是活在罪里，因为人被罪捆绑，因为人呢受罪的控制。哎，雅各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求神帮助他，诚实不要发财，他就是求神不要满足自我，大家理解吗？为什么我说谎呢？我为了满足自我。为什么我要恋慕钱财呢？满足自我。其实雅各祷告的这两点，不要说谎，不要护主，就是神不要满足自我。他就想清清淡淡的活着一生，不要得罪神。人能平淡的活一生不得了，但是这个时代的人呢都不甘于平淡。雅各的聪明就在于他知道他是有罪性的，一旦有钱他驾驭不了他的钱，所以没钱更好。不过没钱的人都想有钱，对吧？谁不喜欢钱呢？谁不喜欢越多越好呢？可能只有那些真有钱多的花不完的人，也许他们很担心。我的一个堂弟最近跟我联系了很多，因为他有些钱，他发现呢买房子也不好搞，银行存款听说又查，他最近就咨询我怎么办。这个所以最近呢，前天跟我讲，大哥，我又买一套房。我说怎么又买房了？他说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准备买个农场。我说在中国买农场，知道土地不，美国买农场属于你的呀，你买了那土地，政府一遍就把你收走了呀。就是炒股呢也不稳，干别的也不行。他是个包工程的，他说干什么都很累。哎，这个他要是没钱看，我现在没钱，我也不用愁吧。对吧？当然我要没钱吃饭也不行，教会给我的钱最起码够我吃饭，够我月供汽车，所以我不用愁。没钱也很愁，但钱多了也愁。他愁，最近跟我联系好几次，就让我，他比较信任我，他说我跟他讲的东西呢基本上都兑现。但是你想的很多东西是有道理的，所以他做什么投资之前会来咨询我，跟我商量商量。你看什么让他愁呢？就是他的钱多了让他愁啊。那我也不打听，大概听有，因为我从来不问他。有人传言说他手里大概有那么一两个亿，这一两个亿不算大款，也不少了，知道吗？不要说一两个亿，五千万你都在愁去哪里，所以他很愁。那他现在就是唯一的就是，又担心买了房子又想卖卖不掉，又担心收房产税，又担心又不买房子就钱放的贬值，所以明知道买房子是个危险，他说现在唯一看的还是买房，所以跑上海买。跑北京买，跑浙江买，
是跑三亚买，反正也不知道他买到底买了多少房子，反正他很多房子都带我去过。有的房子呢没人住，装修的漂漂亮亮，大哥你要来开布道会传福音就住这里。我不知道他买那么多房干什么，钱多的让他愁。雅各也知道这些东西没好处，所以呢他不求神满足他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认为我们比雅各还有能力吗？我们以为我们抵抗这个世界的诱惑比雅各还厉害吗？你抵抗得了吗？我知道我抵抗不了，任何诱惑我都抵抗不了，所以呢我乖乖的求耶稣帮助我，敬畏神保护我。任何的世界上的东西都能诱惑我，就我钱、美女、名誉、吃好吃的，对我都有诱惑。我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诱惑吗？你们哪个男人讲我没诱惑，你敢讲吗？对我都有诱惑。所以我跟师母讲，天天都在为我祷告，所以这些场所我都自己那少去，我胜过不了这些诱惑。弟兄姊妹，你胜过得了吗？姐妹们，你没有诱惑吗？最愚昧的人就什么呢？明明心里在贪恋，表面上还装正人君子，所以我们叫男盗女娼。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表面上看着正人君子，规规矩矩的，里面那么多肮脏，还不敢让人家知道，还把自己讲得很好，美化自己。有为什么讲这叫愚昧呢？因为你天天美化自己，美化自己，你真的忘了你是个罪人。有一天耶稣来审判，把你的所有罪都揭开，昭示天下，公布于众，你不仅是羞愧的无地自容，等待你的就是天堂和地狱。悔改吧。怎么悔改呢？怎么悔改？不该管的不要管，该你管的努力做好，没有能力管的赶紧放手，想办法参与福音事工，多为教会祷告，你周围的人多关爱他们，多给他们点爱心，赶紧醒悟吧。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趁着主耶稣基督还没来审判之前，你醒悟还来得及。所以最后跟大家讲，耶稣基督他就是智慧的源头，他就是我们的智慧，耶稣基督就是智慧的化身。我们怎么知道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恶，他承担了我们一切的愤怒，所以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称义，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才能得到救恩。但是很可惜，今天的福音呢被人们改变，比如神将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被我们教会基督徒给他改成了廉价恩典。我们常常强调神无条件的爱，我们却从来不强调神对罪恶的审判。神什么时候是无条件的爱了？你传这种假的福音，神要的条件是你给不起，比如人家请你吃一顿饭，你付不起钱，别人替你付了，知道吗？你能说这是免费的午餐吗？你没有付代价，别人付代价了，没有无条件的爱，神也没有无条件的爱。那神怎么爱我们的呢？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爱了我们，大家承认吗？神用了一个条件，你的罪必须受了审判，谁替你审判？耶稣替我们审判了，知道吗？基督徒们，你坐在这里不是无条件来的，你接受耶稣基督也不是无条件的，是耶稣替你死了。你今天到餐厅吃饭没付账单，有别人替你买单了，知道吗？耶稣替我们买单了，结果被我们教会搞成廉价恩典，真的吗？也就是说我们改变了神的恩典，教会变成了什么呢？流浪者的家，自卑者的什么这个信心工厂，把基督教福音柔合到心理辅导里面，把心理辅导搬进了教会。我们常常强调神接纳你，但是我们不告诉别人要悔改。我们常常强调神的慈爱，我们不强调神的圣洁。我们常常强调神的怜悯，我们忽略了神的公义，我们忽略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耶稣救赎我们，将他完全圣洁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警醒，不要过分的安逸。人物是你今天讲的就让我们害怕的，你怕就对了。你太安逸，太安逸很麻烦。大家知道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十个童女的比喻吗？五个很安逸睡，五个很惊醒，结果新郎来了，五个惊醒的走了，五个睡觉的怎么办？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安逸的，圣经是让我们常常惊醒，不要打等。挪亚时代那些人呢，就是因为过分的安逸，结果遭受了审判，被洪水淹死。大家真的觉得传福音是可有可无吗？ 我们太安逸，一个星期都不传福音，一个月都不传福音，有的人可能一年都不传福音。你真的那么安心吗？你真的那么平安吗？你一个月没洗澡，你还敢见人吗？如果对我来讲，如果我昨天弄一身汗没洗澡，我今天就见大家，我都很羞耻。我坐远一点，为什么？我牧师身上臭臭的。你一个月都不洗澡，一年都不洗澡，你还敢见人吗？当然见人，最多人家觉得你很脏。你一年都没传福音了，你还敢来礼拜吗？那牧师怎么办呢？下次不礼拜了吗？当然你不礼拜你躲得了吗？问问自己，一个月传福音了吗？一年传福音了吗？你多长时间没传福音了？传福音真是可有可无吗？怎么办？你只有害怕吧，滑抖吧，今天开车回家开车小慌想吧，乱抖就对了。你还安逸呢？我们真的可以拿出很多的精力去帮助弟兄姊妹，去向弟兄姊妹展示爱心。问问自己，很多人不传福音很会出主意，哎，很会麻烦。这就是什么呢？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做了很多。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荣耀神怎么荣耀神？就是传福音。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传福音上你花了什么代价？我们的教会付了什么代价？我们自己花了什么功夫？你知道神的威严吗？那么慕道的朋友们呢，你也在思考。荷兰一个神学家，也是荷兰首相，这是很少的，荷兰首相凯波尔。凯波尔就讲什么呢？凯波尔就说，人的里面呢，天生的有一个崇拜，就是人一定要拜个东西，不拜真神就拜假神。所以呢，人只有选择真神才不会拜假神。圣经里说呢，你要一心一意的拜神，因为你不拜真神你就拜假神，你拜假神就是贪心。所以圣经里呢，也就教导我们要去拜真神。那么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讲有智慧，要知道三样东西：天堂、地狱和耶稣。天堂你知道多么美好吗？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有个什么洛杉矶好玩，什么圣地亚哥好玩，旧金山好玩，什么尼加拉瓜大亚布好玩，你还知道一个好玩的地方吗？天堂。你想不想去天堂看看呢？你看现在美国人要花多少亿到太空旅游，其实现在世界旅游他们不满意了，太空也不满意。为什么呢？人真的不满意，全世界游玩都不满意，因为没找到那个地方。哪里啊？天堂。你找到那个地方你就满意了。还有地狱，你们知道地天堂有多么美？你知道地在天堂里有一切的追求，荣耀和平安。你们知道地狱吗？你们知道地狱那是无法想象的灾难、恐怖和审判。圣经里讲的地狱是两房一厅，哎呦不错，两房一厅比我们住房子好。这个房间呢都是毒蛇，圣经讲的，这毒蛇我不喜欢，各种虫，反正龇牙咧嘴咬你，我换个房间。这个房间呢都是火，永不灭的火，我的妈呀，这个房间火烧的受不了，住厅里，魔鬼龇牙咧嘴，他就要找人来蹂躏蹂躏的。有的人叫虐待狂，魔鬼在厅里。你是住左边的房间，住右边的房间，住大厅？慕道的朋友们，不信耶稣的朋友们，这两房一厅古今你讲我都不想住，没的地方去。这个世界就是黑和白，天堂和地狱，没有中间地带。以前我听耶稣说天堂上不去，地狱下不了，在中间，没有，要么天堂要么地狱。怎么决定于天堂和地狱的是谁呢？关键在于耶稣基督。接受耶稣你上天堂，拒绝耶稣你下地狱。这三样东西是你真的要知道的。接受耶稣天堂见，如果不接受耶稣可能地狱见。盼望大家思考，慕道的朋友们你思考，基督徒们你真的有把握你就是天堂的吗？一个真正在天堂的人，他的关心，他是关心地上的福音。你从不关心福音，你真的以为你进得了天堂吗？哇，牧师你不要吓我们，如果你有把握不要怕我吓，如果你没有把握你要思考了。愿神赐福大家。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智慧的源头，你真的是我们的主。你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你在历史上借助自然、宇宙和你的仆人们不断地向人类发出呼喊。求主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呼喊， 接受你为我们的主。我求你祝福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我们真的爱他们，你也爱他们，求你让他们认识你是救主，接受你是救主，也求你祝福我们的基督徒们，让我们认识你是神，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忠于福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